各位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有一点点时间一同来祷告主。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明亮的早晨、温暖平安的早晨、一个荣耀的早晨，我们能够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也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在把你自己话语打开思想之前，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照亮我们。主，你要说的话，主请说，让说的人有受教的舌头，让听的人有受教的耳朵。愿主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和高举。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不同的需要，主你也都知道。我们心中那渴慕的、那说不出来的、那惧怕的，主你也都知道。求主你按照你自己丰富的恩典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把每个人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今天早晨施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所要谈的题目是生命之主。我不晓得能不能让，也许没有关系，我想也许前面太亮了一点点。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是一个散文希腊字，它的发音是希伯来文，它用希腊文写的马门。财力、钱财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误这个爱那个，这里是一个比较的语气。犹太人常这样说，如果两个比较，它是用爱误轻重的比较，意思是说，要么你比较爱这个，或者没有那么爱这个。为了显出它的比较，就用两个重的字，爱这个误那个，重这个轻那个，意思是一样的。人总是有一个所选择。一个人，这里只说一个奴仆的意思，一个奴仆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个我们知道，是个奴仆是从这个字的动词里面分出来，他不能做两个人的奴仆，不然的话他总是会选择其中的一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人生有三个 M， 到底什么是三个 M 呢？有三个 M。 第一个 Master， 人到底谁是他的主？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耶稣所讲的话，到底谁是你生命的主？第二个 M， 到底什么是你这一生的使命？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世上做什么。第三个 M， 到底与谁一同来做？谁是你生命一生的旅伴？这三个 M， 今天我来看第一个。其实第一个 M 讲清楚了，谁是我们的主，后面两个自然也就容易清楚了。到底谁是我们的主呢？我想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总有些自恋情怀，何必要别人做我的主，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不是很好吗？我自己后来想想觉得也不太通，因为我看那些没有好的人，没有比我更好的人，我觉得他不如我的人，也不愿意我做他的主。我想他既然不如我，也不要我做他的主，我比他好，怎么会要我做自己的主呢？所以不大通，应该选更好的才对。到底什么是我们所要的？我们谁是我们的主？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在世上总是在那里卖命，现在的工作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卖命。你既然在卖命，总有买的咯， 你到底卖给自己，卖给自己是不大通的了。到底谁买你的命？你的主。什么东西买你的命？你的主。我们到底活在世上追寻些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追寻，我们也许找意义，找幸福，我们都有些追寻。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 rock band 叫做 Handsome Fur， 漂亮的毛衣， I don't know， 亮毛。这个 Handsome Fur 呢，这个 laser pointer 在我的包包前面，你们拿给我。这个他们这首歌唱一首歌呢，名字是他们的出名曲，叫做 All We Want Baby Is Everything， 宝贝，我们所有一切的我们都要。这是人现在的光景。 All we want is 在这里这叫做推理，他们既然找不到一定在我身上，对吧？谢谢你们两位弟兄。 All we want，好像我们只是要这些而已，但是我们只是要的东西是所有的东西，我们什么都要。主我们要，马门也要， What's wrong？ 我们都要。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当我们 option 多的时候，里面最先失掉的是快乐。一个人有所选择的里面，他对于他所选择的就不快乐了，这就不喜欢了。这有许许多多的实验，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当一个人认识了个女朋友，跟她结婚，从来也没有从跟什么别人交往过，他们的婚姻其实是蛮愉快的。他本来想说，哎呀，我早知道就娶她了，或者嫁给她了，他没有早知道，因为他没有选择过。一旦你选择多了，你就不但难以选择，你对你所选择的比较不喜欢。这些是一些近代心理学上的实验的一些证明。 All we want is everything 是不同的事情。人到底要找什么？现在人到底在找什么？在美国，其实在贝多芬写第九交响乐的时候，有个在德国有个诗人，他评赞美国人的光景，他说美国人他们追求物质是他们真正的宗教。这是一百多年以前，追求物质是他们真正的宗教，金钱是他们的神。 Heinrich Heine。 中国人也不再是士农工商商贩的最后赚钱的，而是据说向前看向后赚。这是人对于钱这种重视。十来年前我回台湾，那是很久没有回台湾了，我回台湾身上带了出国的时候的新台币五块钱纸币，现在没有这种东西，我当时也不知道没有这个东西，拿下去用，那个人说这是什么？1961年啊，1961年的新台币，当时我拿出来的时候可以吃一碗牛肉面的，蛮值钱的。现在居然就不认得钱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赚钱，要赚钱，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拿钱嘛，就是钞票吗？钞票就有价值吗？我这里给你看，没价值。钞票钱是一种信心系统的产物，大家认为它有价值它就有价值，大家认为它没有价值它就没有价值。谁是大家？显然不是你。这里有个 Zimbabwe 的 $10 million， 这是 Reserve Bank of Zimbabwe， 70，很多很值钱的哦，这个千万块钱，千万元大钞，不够大。这里 100 billion， 14个零啊，这不是 100 billion， 不是14个零，369，11个零，多不多？这张大钞票多大？可以买3个鸡蛋。这是在极为涨价的时候，这个通货膨胀极厉害的时候，差不多是200多个million percent。钱不是有它自己本质上的价值的东西，我们以为这个能有价值，我们甚至愿意把命拿去换，但是换来的到底是什么？ 100 billion 也算不了什么，同一个国家 Zimbabwe 100 trillion dollars 十四个灵，我都没有办法算了，你晓得，这个灵是这么多灵在里面，可以买一张公共汽车票 100 缺零，在短短的时间的里面，钱立刻就不值钱了。这些有些人经过抗战内战都经过贬值的事情，我刚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旧台币刚好换成新台币，40000块换一块，中间的钱立刻也就不值任何的价值。到底我们寻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羡慕的这些财富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钱这个字跟 credit 这个字是连在一起的，信用这个字连在一起的，所以 credit bank 你们听过， credit 这个字是从 cradle 这个字过来的， cradle 希腊文拉丁文，它的意思是信心，相信的意思，钱是一个信心的系统。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够真正来谈钱是什么，钱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也许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生命中间大家都觉得很宝贵的事，但是钱它跟生命的关系是什么？是值得我们生命去寻求的吗？人间只道黄金贵，讲这句话的人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的那个人。人间只道黄金贵，不问天公买少年，这是 one way street， 他你只能够卖给他，你不能向他买的，你把生命卖给他，生命就是他的。但是你到底人到底取得什么为我们的报酬呢？人不能够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稍微谈一下生命与钱的关系。时间就是金钱，是外国人一句很通常的话，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富兰克林也说 Time is the stuff life is made of， 时间就是生命，很简单，当你时间没有了，你生命就没有了，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把这个带进去， A 等于 B， A 等于 C， 所以 B 等于 C， 简单，金钱就是生命。对许多人来讲，钱就是你的命，钱就是我们的命。但是神创造我们的命是尊贵的一个创造，钱是人创造的，这是不一样的。怎么现在的人把金钱看成好像是他的命一样的呢？不但这样说，说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最爱的，甚至于是我们生命的目的。人创造了钱，给他一个价值 100 billion， 然后转过身来敬拜这个钱，是何等荒谬的事情。但是人做这个事，人心甘情愿的做这个事，人家不给我们钱，我们还觉得说划不来了，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一生的才能总是要卖给些什么东西，我们在卖自己的生命，卖命。现在的人许多都在卖命，卖给谁？值得吗？金钱到底能不能够带来生命的丰富呢？大部分的人说是的。所以你看，这是2007年哈佛的这个他们的学校的报纸叫做 Crimson Tide， Crimson， 他说85%当年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投入金融界工作。这是美国最好的一个学校中间的，我们说优秀的青年，美国优秀的青年干这些什么事情呢？20%的毕业生是加入直接投资银行的工作 ，investment bank， 这是直接 handle 钱的。这是人认为赚钱的里面得做生命的丰富，钱是我们的主人，是吗？我从四个方向来看，这是有问题的。第一，金钱不能真正带给我们满足，钱多并不带来更多的喜乐，这些有许许多多的研究，到底钱能不能买喜乐？这在许多的研究的中间，包含一个叫做 Daisy 跟 Ryan 他们在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所做的一套的一圈的实验， 他们问当届的毕业生那个学生毕业之前问他们说你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些说我们毕业之后要好好出去赚一点钱，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许多的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我要好好出去赚钱。另外一些他们说我毕业之后要找自己，现在显然在 Universal 的 Rochester 把自己弄不见了，我要走找自己，然后找一些事情呢让我自己能够 improve 自己，能够改良让我自己变得更好，让我更多找到意义。所以两种，一种是不务实际的在那里找意义，另外一些人呢非常清楚我要去赚钱。然后隔了两三年，这是两个人是 Rochester Business School 的教授，他们又把这些人找回来问他说你们有没有达成你们的目的，赚钱的中间有相当的一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说现在赚的钱很多。在他们出去离开学校之前曾经有一个调查，就是说你现在对于你自己生活的状况到底有多满意，你快乐不快乐。他在之前几年以前填了这个表，现在呢回来了，达到目的没有？达到，钱赚了没有？赚了，票快乐不快乐？同一个表再给他填，填完之后一算没有更快乐。他们虽然达成了他的目的，似乎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他们真正所要的却没有得着，他们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快乐。乃至说去找意义的啦，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呢，自己回来就说你有没有找到意义？找到了，你们有没有更快乐？快乐很多了，不一样。人到底什么是他们满足呢？金钱在这里面，这个 Daisy and Ryan 这两个人所做的一大堆这类的实验，讲到钱与生命中间的关系，这是其中的一个。伊瑟林，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们几个人在2012年去年，这有一个 World Happiness Report 讲到全世界的人到底有多快乐这一类问题。因为在那个之前，美国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做了一个调查，说美国过去60年，从50年代到现在为止，过去60年，美国国民实际收入增加3倍，大家的增加的钱增加很平均增加很多，但是国民平均的快乐指数完全没有增加，国民没有因为他们赚的钱多了，所以变得更快乐。所以这些伊瑟林这些人呢，哥伦比亚的这批人呢，他们说全世界做，说是不是这只是美国的问题，是不是全世界都是如此。他们发现说等全世界而言，全世界的经济从过去60年来也起码增加了3倍左右，然而每个国家快乐指数却完全没有怎么改变。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一个人钱的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喜乐。换句话说，一个有钱的人他有他的痛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再穷也有他的喜乐。这些只要我们生活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里面，不需要愁温饱的中间，一个人他的喜乐并不决定于他有多少钱。许多这一类的研究跟这个人叫做 Gilbert， 这个人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Business School 的一个教授他写的这本书，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来找买来看， Stumbling Upon Happiness， 跌跌撞撞找到了喜乐。喜乐不是我们所想象，在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地方。钱其实在美国带来一些，美国的富足带来美国许多的问题。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的有许多的特色，中间的有一个特色就是在美国这个医生开的最多的药方是抗忧郁症的药 antidepressants， 开了多少个这样的药方呢？2011年他开这种 antidepressants 的药开了2亿6400万次，2亿多次开这个药给人。美国通通只有三亿人，有2600亿张的这个 antidepressant， 大家都非常觉得忧郁，大家并不快乐，抗忧郁不快乐，这是一个富有国家它里面真实的情形。如果你要问说开了多少个是安眠药的啦，安眠药因为有些是不需要开药方的，所以算不准，这个 antidepressant 要医生开的，所以是看算得准，这些是 的政府有暗的东西，每年比每年多，每年比每年多。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富有，他们在忧郁症上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钱不能够买快乐。有个人叫做 Christina Onassis， 这是从前希腊首富的女儿，就是这个 Jacqueline Kennedy 所下嫁的这一位他的就是他的父亲。Onassis 死的时候留给他这个女儿20亿的家产，20亿家产给这个28岁的女孩子来管。他其实这里看起来他有一点点在那里担心的样子，她其实是个蛮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年轻漂亮，然后非常有钱，非常能干。她在她处理她父亲的事业，有人说她一天有的时候要做1亿元的生意，她完全都能够应付自如，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心中想来总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吧，非常快乐的人吧，这么有钱什么都有。然而这个人讲的一句最有名的一句话，他后来是自杀，37岁据说是自杀的，虽然在这里面有些争论。他说，钱财不能够买喜乐买快乐，我们的家族就是最好的证明。他是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家庭的里面，然而这个家庭是极为有钱的一个家庭。他说，钱财不能够买快乐，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他说，我的家族就是这句话最好的一个证明。这些不是穷人所讲的话，这些是有钱人所讲的话。有些人买不到，他们的钱财并不能够买到他们的快乐。这些我们也知道，在不久以前 CNN 有个报道出来说，这些中了乐透奖的人，他们忽然间钱多了很多，他们是不是就忽然间快乐了很多呢？大体上面不是，大体上面他们钱多了之后，隔了不久快乐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很多就开始负债，他们花的钱比他们真正的钱多，然后许多人跟他要钱，所以他就开始六亲不认，因为来找他的人都是跟他要钱的，所以他要躲起来。然后朋友也没有，因为朋友来找他也没好事跟他要钱，所以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然后呢 drugs， 然后呢欠钱。大部分的这些突然间变得很有钱的人，结果变得很痛苦。这些跟我们所想象，钱财可以买快乐，钱财这个主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主人，他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来崇拜他，然而他并不把任何东西给我们。如果你去崇拜他，也许你可以经历这些。钱财最特别的一点是他能够让你上瘾，钱多的人不以钱多为满足，他钱越多他越需要更多的钱才能满足。你没看过这个，你加第一次加薪加了个3000块，高兴得不得了，加了3000块，高兴了2年，下次再给你3000块，你没有高兴了，你现在要30000块了才有同样的高兴。钱是一个瘾，它是一个 addiction。 这怎么做这类实验呢？这是可以做实验的，用 fMRI 这种所功能性的这种磁振的 imaging 啊。这个 also 这个 author Aaron 这个 University of 这个 NYU 啊，他们在 Stony Brook Campus 的一个教授，他把人放在这个 fMRI 机器的里面，然后给他一些脑筋，让他想一些东西。中央的一个人就说，现在可以给你好多钱，这个 expectation of gaining money， 真的想给他，不是骗他的。给他钱这时候他脑筋中间就有些地方就会亮起来，就是他高兴起来了。他哪里高兴起来，什么地方高兴起来，他这个 dopamine 的 pleasure circuit 怎么样运作的。这是科学家来看一个人，当我们脑筋在运作的时候，里面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他发现说，是这种所谓 nucleus compass 复合格 whatever that's called， 在这里，这是你的头，这是后面，这是前面，这是你前面前额，在脑筋里很深的地方 nucleus compass 这个地方才要亮起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跟你 cocaine 跟你毒药的时候，这种毒瘾的这种时候，你吸这种毒药的时候，你亮的地方是那个地方。就是说下一次要更多你才能满足，再下一次要更多才能满足，你总不能够满足你现在有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有毒瘾的人不说，哎呀我现在吸了这个毒很高兴了，好了不用再来了，不是不用再来，不但你需要再来， 而且要更多，要更多，要更多，全是这个东西。所以有钱的人从来不以为自己有钱，对不对？他也许神气一下，看我的 bank， 不是这样子。他真正里面他所需求的是一样东西，是不能满足他的，除非我们真正知道那是什么。如果这是我们的满足，就要出问题了。钱不是件坏的事情，圣经里面从来没讲钱是件坏的事情。神常常以金钱财物来祝福人，但是那不是我们的主。我们为此而活，这是我们生命中中间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满足，这是我们的喜乐的时候，要出问题了。这个会变成我们的一个主人。第二个问题，金钱会扭曲我们生命中间这种崇高的一种动力跟一种动机啊，兴趣。有一些实验其实做了蛮多啊，很多人做这个实验。那么最重要的两个人最先做的呢是 Leopard and Green， 他们是做的孩子中间的实验。后来这一类的实验继续 repeat 差不多190几次，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什么样的一个实验呢？哪一类的实验呢？最初的实验是这两个人，他们发现有些小孩子 preschool students， 他们有些人喜欢画画的，像我的老二就喜欢画画的，他在主日学里面不听老师讲什么，他反正你给他的作业上面他就画画，他们就画。你们主日学的老师也许也碰过这种学生，有人看了纸都看了笔就画画，有人就喜欢画。这些孩子们呢，当 break 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说画画画画画画。所以这两个人呢，就收集了大概100来个这里的孩子们喜欢画画的，叫他们说，现在我们知道你很都喜欢画画，所以呢我给你画啊。然后把这个孩子分成三组，第一组说你们好好画画， if 你画画，如果你画画我就给你奖品，这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啊，那个时候70年代喜欢的东西，我就给你们这类的奖品。 if then 你画，我把奖品给你。另外一批学生，你画，这里有指头你可以画。第三批学生画完之后，老师说 look what I have for you， 你看我有什么奖品给你呢。所以三批人，一批先告诉他有奖品，他画画去画。第二批奖品不是一个问题，没有提出来。第三批画完之后奖品出现，所以就说我们外在的动机奖品跟我们里面的动机兴趣的关系是什么。这一类的实验他发现说，这一批说你如果画我给你奖品的学生，下一次把这学生找来，他们两个礼拜之后又放在一个房间的里面，桌子上面有纸头有笔，让他们去画，跟从前一样，现在只是没有人跟他讲什么东西了，老师在外面看，学生不知道老师在看他们。这一批说从前告诉他说你如果画我就给你奖品的这批学生，现在不画了，37%，就是37%，三分之二不画了。在那里等说奖品呢，怎么没有奖品，我干嘛画呢，不画了。画画原来是他的兴趣。那一批从来没有奖品不是问题的学生呢，看了只能赶紧画画画画画。那一批后来奖品出现的呢，也照样画，不是奖品的问题，是动机的问题。你如果为这个而做，结果你里面喜欢的没有了。我们年老了之后，现在年老了要退休，退休干嘛呢？就你喜欢干嘛，喜欢干嘛，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人家买去的。如果他花钱让你做你喜欢的东西，你是为了钱去做你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可能是 programming， 有些人就很喜欢做 programming， 有人就每个人喜欢做不同的事情。如果你为了钱去做你喜欢的东西，你慢慢慢慢不喜欢你做的东西了，这是不是你的经验？所以我们在 Exxon 工作的时候，我们对物理学家给他们的薪水都平平的，钱多了之后他说不定以后就不喜欢物理，物理是很好玩的东西。一个内在的兴趣，一个外在的动机，钱是外在动机的一个代表，它可以借助钱什么都给你，对不对？是一个代用品，钱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嘛。如果我们是为外面的原因做一个我们里面喜欢的事，以至于我们里面喜欢的也都不喜欢了，所以人怎么样预备他自己老，你必须有喜欢做的东西，那样东西不要卖掉，
不要卖掉，不要为金钱，不要为钱去做。现在多少人工作，老板说我不给你加薪或者减你的薪，你就不干了呢？显然这不是你的兴趣，兴趣与这个无关的。兴趣是本来他给你钱也好，不给你钱也好，你都很高兴去做的那个事情，叫做兴趣。这是一个人退休之后需要有的东西，这是你的意义，这是你的喜乐。钱可以买你那个东西，所以它是你的主。你为钱而做，你把自己丢掉，这个是你的 very real sense。 的确是如此，这一类的实验很多，它谋杀生命中间的乐趣。我自己最记得的一样事情是刚到台湾不久，那个时候不是有新台币了吗？台湾热得不得了，在新竹这个地方，同时呢有人卖冰棒，叫做鸭冰，我都会讲台湾话。 anyway 卖冰棒，但那个孩子卖冰棒，鸭冰鸭冰，我们看是什么东西，他说给我看冰棒。哎，我这个夏天冰棒真是好吃啊，对不对？我就跟他买，可是讲不通，我不会台湾话嘛，我就想办法问他多少钱。他是一个指头指啊指啊，我想大概是一块钱啊，那我就给他一块钱，他就给我一个真相看看我，然后我就高高兴吃就走了，他也就走了，他好像跑走了。我就一边吃这个一边吃这个，哎呀好吃啊，好吃，夏天吃冰棒好吃啊，好吃啊，好吃啊。到家里，家里帮忙人说，啊，你这要哪里买来，多少钱，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可以买二十根，我一块钱买二十根，再吃就不好吃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话，这个是有一只鸡在心中的，不好吃，为什么不好吃啊？钱介入了，用像一个不同的东西来衡量我的快乐了，对不对？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满足？到底什么的喜乐？到底什么东西来衡量我们？钱当它介入的时候，扭曲许多的事情，扭曲许多的价值，使生命中间许多的乐趣失去。如果你请你的好朋友吃顿饭，吃一顿饭，请完之后，然后他就给你500块，说：“老黄啊，你这顿饭做得真好，我现在给你500块作为补偿，我还要不要这个朋友呢？”有500块就是500块，有什么不好呢？不好，因为有些东西是不卖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卖的，一卖了就没有价值了。爱情、友情、义气都是这类东西，钱一旦介入，这类的价值都有了问号。小心啊，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你侍奉神，耶稣说，要么你侍奉马门。马门是非常代表性的讲除神之外的一切，因为它能够，它是一个信心的系统，它能够拥有我们，它能够拥有我们。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所以今天早晨其实是一个蛮严肃的一个课题，钱可以破坏多少的心情。所以一个父母亲，他有钱，他这个如果他的遗产没有讲清楚给谁给多少的话，那家庭就不得了了，家庭就不得了了。婚姻、友谊，这些我们心中认为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事情，都可以被钱财所剥夺。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为财死。”固然有实际上人因为破产而自杀的，像这个 Adolf Merkel 这个人，是一个德国的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是全世界第94富有。他一次因为金钱，他买 Volkswagen 的这个，这是差不多是就七八年前的事情。他因为买这个 Volkswagen 的股票，他以为可以赚钱，结果没有赚到，结果亏了一大堆，亏了多少？亏他是有94亿欧元的财产，94亿，他损失了差不多1亿美元的这个股票，结果就跟银行借钱是要周转，他不愿意卖自己任何的东西。所以呢，银行没有愿意，但当时经济不景气，就不愿意借钱给他。结果他就撞火车而死，他就在火车面前撞死。他有7万多个员工在他家里面，有孩子，有妻子。为什么想不贪？为什么想不开了呢？钱扭曲他整个价值观。人为财死，各种不同的死法，人为财死，钱变成比生命更重要。如果你没有钱，人家跟你说我把你孩子绑票了， 你通通像我那个时候结婚订婚的时候呢，我400块，结婚了之后呢，结完婚之后还比那个更少。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呢，其实是完全没有钱，买了一个车子，几乎完银行里几乎完全没有钱。如果那个时候人家把我的孩子绑票了，说我要你1000块钱才能够把你的孩子给赎回来，我赎不赎？我借钱赎啊，对不对？1000块怎么样呢？我以后再赚回来就是了。当然赎，生命重要，孩子重要，当然赎了，当然赎了。如果我有100亿，那个强盗说我要把你100亿都给我，我孩子还你，还不还？我要想想了。你想不想？你要不要讲点价钱？因为这类事情实际发生的事情，大富翁的孩子被绑票之后，大富翁一向是讲价的。你要30个命令太多，2个命令怎么样？这是 Getty 这个非常有钱的这个石油企业家所讲的价钱，他的孙子被绑的耳朵切下来寄给他，他讲价，他说2个命令就差不多啊，我这个孩子2个命令还不够啊，是啊，对他讲话1/1000的家产，从前我可以把所有家产拿出来，但是钱一多了就不一样了，钱一多了就不一样了，要小心这个东西。钱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个魔力在里面，它让我们眼睛看错东西，它扭曲生命的价值。提摩太前书里面说6:5，有些人他们敬拜神，但是有些人他们以敬拜神为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甚至于连我们服侍的心态都可以被他改变。所以圣经里才有这一句让人家读了之后可以心惊的话，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为什么这么敬虔呢？为了钱。厉不厉害啊？厉害哦。撒旦回答耶和华说，提到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名字叫做约伯，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这个人这么敬畏神，撒旦说我知道他的心，因为他从你这里可以得利，所以他敬畏你。所以每个人敬畏神，心中必须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的心在凡事上面都有些余地，所以耶稣也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里面是绝对单一清洁的心，独一的侍奉，不然那二者就有余地。这里有一张小费单，你们看不见，我讲给你听。这张小费单，这个人吃了34.43的午餐，中间有18%的小费 charged， 就是已经包括18%的小费，底下还有一栏说 additional tips， 你还要多给我一些小费吗？请你填在这里。这个人写零，中间打一杠，表示说这是真的零啊 ，zero。他上面有几个小字你看不见，我翻译给你听。他说我只给神10%，你为什么要取18%？什么人讲这句话 ？Pastor Alex Bell。贝尔牧师，我给神10%，为什么要给你18%？所以他的10%有点像这18%是小费咯，你好好服务，我付给你10%。Is that so? 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神，知道他是创造我们的主，爱我们一生牧养我们的神，是一位拯救我们的主，还是说这位神可以让我在生活中间得到一些好处？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不能有两个。第三个问题，钱叫人只顾眼前，钱是短见的，所以以后给你20年的时候给你10000块钱，你这个别讲，20年之后我在哪里也不知道。要么就现在给，对不对？只讲看现在的。此人若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罢了。 一样事情，如果没有一个远见在里面，没有一个将来在里面的话，那何必不今日享受呢？今日的享受就是因为这个享受这样东西是眼前的事。什么东西能够带给我们享受呢？我们认为金钱可以。所以没有钱怎么办呢？借。你看美国人，这个刚刚提到说美国人真正的宗教是物质，他们的神是金钱，这句话讲得通吗？讲得通。你看美国的整个国家所欠的钱 National debt, public debt 跟所谓 intragovernmental instrument 这个加起来的话 16.9 trillion, 这个又是讲不清楚多少个零了，是万亿，16个万亿元。16万亿什么意思？美国整个国家一年的生产只有14个万亿，一年的生产不到这个所谓的 national total debt, 也许你们看到的说只有70%，不是，那只是 public debt, 整个国家所欠的是超过他们所能够 produce 的。一个国家怎么，我们就说这个是这个国家的样子，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面，眼前借来再说，以后孩子们有没有钱，有没有钱，有没有资源，管他的。Enron 就是作假，为了现在赚钱，以后怎么不管 ？Madoff 先把你钱骗了用了再说。Jimmy Baker 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要现在赚钱，什么叫做道德？什么叫做永恒？什么叫将来？一概不管。钱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现在，他不让我们看将来，不让我们看永恒。但是我们真正跟我们有关的是永恒。为什么人侍奉钱有很大的问题在里面？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财不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叫人只顾眼前，不顾永恒。恋慕被造的东西，甚至于人自己造的东西，而不要造物的主。所以耶稣说，人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Lose yourself 啊，这个的跟马太福音稍微不一样一点点。You lost yourself, 掉了，你把自己弄掉了，丧失了自己。赔上了自己，这是商业上的用词，有什么益处呢？益处赚得了什么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交易的里面，你把世界赚来，把自己弄掉了，自己找不到了，你的兴趣不知道了，你的目的不知道了，你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不知道了，自己是谁不知道了，赔上了自己，这是你赚得全世界的代价。有什么益处呢？你到底得了什么的利益呢？你到底赚了些什么东西呢？耶稣这样子问众人，也当然同样问我们，谁能赚得全世界？差得远了，不要说全世界， New Brunswick 也赚不来，不要说 New Brunswick， Rutgers 也赚不来，不要说 Rutgers， 其实我们能赚些什么嘛？没有那么多，对不对？我们需要金钱生活，神可以借助我们，他的恩典可以借助这些来养活我们，但是我们不是为这个而活。钱财不是我们的主，不然加班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孩子也可以不用管，什么都可以不用管，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会在那里面 lose yourself， 你把你自己都弄掉了，以后你没有班可以加，没有事可以做的时候，你做什么？你到底还是不是你？ Who are you？一个人，我刚刚提到退休啊，你退休的时间跟你准备要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一样久，你晓得吗？你前面差不多要花20来年准备要工作，你退休之后大概要来20来年。What do you do? What do you do? 金钱最后一点不能拥有。我们赚赚赚，最后赚不到，我们不能有那个东西。为什么不能有？很多原因不能有。第一，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耶和华，这是他的创造 ，by creation 是属于他，他造的，这是他的东西，没有东西我们造的，对不对？我们是 rearrange 啊， reverence 跟造不太一样。万物都属于神，那么诗篇五十篇再继续强调这一点，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上上的树身也是我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这是神自己的话，神自己说都是我的，你要跟他 argue 吗？我在家里面，我跟你们讲过我们家里的故事，黄家松孩子们小的时候呢，我为了方便也是为了一时脑筋清楚，跟孩子们说家里所有东西，你们的玩具，你们的小车车，你们的小玩具都是我的。孩子一听没话讲，我比他大，然后是我买来的东西，当然都是我的，所以呢家里东西都是我的，所以呢你们要玩可以给我借给你玩，换句话实行共产主义，都是我的。那么孩子一旦都是我之后，发现有几样事情发生了，你们还没有孩子记得啊，他们孩子会吵的，争玩具，为什么吵玩具？哥哥不许我动他的玩具，他又动了，这类东西对不对？他又不玩，又不许我玩，是不是这类东西？问题是他们以为是他的，才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不是，你是我的，既然是我的，他可以借去玩。如果你不好好玩，还给我。哎，这个东西啊，孩子们先发现说，现在的关系不一样了，因为他一旦没有所有权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所以他们要一起好好玩才有东西玩，你不好好玩爸爸拿回来这个问题更大，所以呢就想办法好好玩。还有一个好处呢，弄坏了爸爸你的车车坏掉还给我了，所以我的车车坏了还给我，对不对？你自己想，我想办法，他不必想办法，从前坏了都哭啊哭啊哭啊坏了，现在不必哭，为什么？不是他的嘛，对不对？他只拿来玩的东西嘛。孩子们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一旦他没有所有权，有使用权的时候，他好使用了，生命变得丰富了。神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用了，我们可以拿来享用了，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了。哎呀，完全就不一样了。有我的，我的，我的，问题都出在这里，难道不是吗？钱这样东西，我们以为是我的，其实根本就没这个东西。我们还以为是我的，暂时拿来说，哎，我的我的，大家说是你的说是你的，大家不说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我从前在这个解放的时候，解放到我们家，我们在温州的时候，一家一被解放之后，最先被解放就是我们那个房子，那个新盖的一个房子，兵长来说这个房子不错，做我们的司令部，就变成司令部啦。我们说是我的房子，什么叫做你的房子？钱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要钱还是要命？你怎么是要钱呢？你两个都没有了，对不对？那样东西是我的，这是个假象。神说所有东西都是他的，神把一些东西给我们管，让我们用，让我们享用，这是神的恩典。我没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钱能不能买快乐？那么今天这篇信息还是相当 negative， 不是，钱可以买快乐。我要告诉你怎么买快乐，这也是最近的一些 results。 Michael Norton 他现在哈佛大学，他的 UP 实验做得非常的有名。他做了什么实验？他在 Vancouver 的时候，他在 business school 啊，拿了一些信封，信封里面放钱，有的是放五块，有的是放二十块加拿大币，在这个信封里面给 University of Columbia不是 Columbia， University of Columbia， 这样，哥伦比亚省的州立大学，那么的学生说，这笔钱，这个钱呢，这个信封的钱是给你，但是上面有了不同的 instructions 啊，不同的指示。有一批学生拿到说，这笔钱你只能用在自己身上，五块钱，哈哈 ，latte， 就这个 Starbucks whatever， 你可以用在自己身上。还有呢，是只能用在别人身上。老张，我买一个 Starbucks latte 给你，这样子。有的是二十块，有的五块，钱多少不一样。有两种 instruction， 一个呢说你只能用在别人身上，一个说你只能用在自己身上。用完之后呢，老师把你找回来说，你对于我给你的信封，你的钱花了之后，你快乐不快乐？到底你满足不满足？那个用在自己身上的人呢，也没有满足，也无所谓满足，也无所谓不满足。我今天有这个拉在吃，吃的也很好，就是跟平常一样嘛，对不对？说 what's the big deal？二十块也好，五块也好，没什么太大不同。不一样的是什么？花钱花在别人身上的，都觉得说，哎，我很满足。五块、二十块也没有差别。 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是钱怎么用的问题。你愿意把这个钱花在别人身上，你结果比较快乐。这个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直接的写照，你知道吗？有福这个字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他那个人，我不知道说是信耶稣的，他这类实验开始做出名堂，做出有名之后，他不但说这是到底是美国的加拿大，就加拿大学生这样，美国学生是不是这样呢，就做到别的校园里面去，说美国如此，别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呢，就做到别的国家里面去。做什么问题？就是说钱，我给你一笔钱，你花在别人身上跟花在自己身上，你的快乐指数有没有改变，就是哪样事情你觉得更满足。完全几乎除了有一个国家，奇怪的国家之外，全世界啊，几乎所有的国家里面，所有的人民在任何的情形之下，都是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比花在自己身上更为满足。你要试试看。这是一堆非常重要，这个实验是2011年的实验。钱可以买满足，如果你知道怎么用的话。你知道钱是我们是钱的管家，是别人的祝福成了你的祝福。神本来就是要祝福我们，他来是要我们得更丰富的生命，他做我们的主是要我们得做更丰富的生命，不像钱只是要奴役我们而已。我今天讲到说，我想如果那个人还不如我，他也不要我做他的主，我怎么肯做自己的主呢？我不是比他更好吗？我的选择难道不应该比他更高吗？所以自己做自己的主是不大通的。到1964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再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是我已经信主受洗几个月，在1964年年底参加 Urbana Missionary Conference，是学生宣道年会，是美国校园所办的。在那个聚会的中间，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做基督徒的聚会。在那次聚会的里面，聚会完的那一天，这个讲员他说，你们有什么人愿意奉献自己来侍奉主？当时我也不懂这句话，可是我心里想说，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我的主，侍奉他是应该的，我既然称他为主，难道不应该侍奉他吗？不然我说他是我的主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有没有内容呢？所以我想说，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不大通，但是神做我的主倒是蛮通的。所以在这个哪个更通的情形之下呢，就站起来，那时候站起许多人，7000人的聚会里面，我也跟许多人一样站在那里，只是向神表明这个心意，说神啊，你是配得的。怎么样个侍奉我不知道，那是1964年，快50年了啊。神拿着一个愿意的心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慢慢慢慢能够侍奉他。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侍奉他，但是人觉得这是该，我当时我觉得这是该做的事。我也诚心说，神啊，你是我的主，他显明他是何等的一位主，他是何等的一位主。我们生命中间到底要得做什么呢？保罗说，不但如此，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 so far 都是 negative， 但是后面一句话非常的正面，我要得着基督。虽然万物都属于神，我们都不能得着，都是身外的东西，不是我们说是我的，是我的，有样东西可以是我的，基督可以是我的，可以得着基督，他跟他里面一切的丰富成为我们的所有，为要得着基督。你相信这句话吗？你相信主来是要把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个充丰富的生命？难道我们不是为此而活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知道说，服侍神不只是我们生命中间要做的一样事情，或者说最重要的一样事情而已。侍奉神不是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先侍奉神再来做别的事，这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把神跟别的事情看成是同等的，神跟万物都不一样，神侍奉神是我们安排优先生活优先次序
的原则。一个人以神为主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怎么安排，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应该怎么样上班，怎么样做事，怎么样跟朋友相处，怎么样跟儿女相处，怎么样跟亲人相处，我在生活中间的优先次序的安排的原则是根据因为神是我们的主而决定，他是我们的唯一，不是我们的第一。你们只能侍奉一个，圣经里说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愿神祝福我们在他面前愿意的心。好，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总是带走能力。主，如果你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主，让这些话留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思考你是一位配得的神。除你之外我们还有谁，在天上还有谁，在地上也没有可爱慕的，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因为人一生的经历都是主知道，主你的美好。求主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开始起步的弟兄姊妹们，犹豫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说，主用我一生，我在你的面前做我生命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众人起接受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